欢迎回来，这里是创上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16期下集，我们继续来聊鄂尔多斯。曾有记者看到，在鄂尔多斯太古广场的售楼处里，一位身着红色毛衣、染一头黄发的中年女人对着电话那端肆无忌惮的大声说道，我在太古办手续呢，咱家那套商铺刚交完首付，不多，就1300万。一些人对此评价是，无非是为了炫富，心里有问题。但事实上，除了炫富外，房地产更是鄂尔多斯人财富的蓄水池。富裕的鄂尔多斯人将房地产看作一种最普遍的投资方式，他们买房子往往不是一套一套的买，而是整层买或者整排买，就像存钱一样。有时他们甚至不愿将自己的十几套房子租出去，因为看不上那些房租，甚至嫌收租麻烦。北京华府置业的项目负责人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做市场考察时，将2001年到2008年鄂尔多斯的新开发面积相加，再除以城市人口，发现当地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是32平方米。他们与当地企业合作的项目还没有开盘，已经有众多人前来咨询和预定，甚至有购买意向为900多平方米的30多岁的年轻客户。当地房产价格随即水涨船高。2006年，鄂尔多斯的楼市均价大约为1200元，3年后，住房均价飙升到7000元左右。基于当地对豪宅的火热执念，鄂尔多斯成为了房地产商的必争之地。走在东胜区老城的街头，工地、塔吊、售楼处随处可见。外乡人来到这里，往往认为自己处于某个新上马的开发区，只有看到年代各异的建筑夹杂其间，才能恍然明白这是一座老城。2006年前，东胜区全部建筑面积为800万平方米，而2009年一年就建成了1000万平方米。从2000年到2009年，房地产开发规模年均增长39%。根据鄂尔多斯市房管局提供的资料，当时这座160万人的城市有323家房地产开发商，四郊满眼黄沙的中心有富丽堂皇的现代高层，有造型别致的独栋小别墅，远远望去，鄂尔多斯像极了一座小迪拜。迪拜酋长穆罕默德的名言，梦想没有极限，唯有持续向前，是鄂尔多斯人人信奉的信条。民间金融素有南温州北鄂尔多斯之说，鄂尔多斯民间过剩的资本除了在衣食住行大刀阔斧外，还流向了金融市场。据2010年年末的金融统计数据，鄂尔多斯市银行存款余额1755亿元，银行贷款余额1562亿元，存贷比为89%，而同期深圳市的存贷比为57.5%，广东佛山市为67.8%。从这一数据来看，鄂尔多斯人似乎并不热衷于从银行贷款。在鄂尔多斯的街道上，充斥着大量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委托寄卖行，以及大量难以统计的地下钱庄。这些机构充当的正是民间借贷的中间人身份，他们从民间收集资本，再将资金放贷给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收取利息，实现增值。内蒙古大学一份调研显示，有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款与借款的资本活动中。对他们来说，把钱投入钱庄中，一般每个月可以得到2分利，如果投入10000元，一年下来就能赚2400元，而存在银行则只能拿到其中的零头。民间融资机构吸收的资金的主要需求者，则是地产开发商和矿主们。银行与民间金融放贷手续繁简程度差别很大，国有银行是一摞书，股份制银行是一本书，而民间借贷就是一张纸。通常一座煤矿完成技术改造，至少需要2-3亿元的资金，银行需要六证齐全的放款门槛，但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有时甚至是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2011年，中国首支人民币商业地产私募股权基金高和投资联合国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在调研报告中概括了鄂尔多斯的财富分配链条。在鄂尔多斯，巨额财富从地下被挖出来，支撑政府改造城市，并通过征地分配给更多的人，然后流向民间借贷聚集资金，贷给房地产和新的煤矿，循环往复。煤炭似乎点燃了鄂尔多斯的造富永动机，让众多沿海发达城市在它面前也黯然失色。但科学证实，地球上不存在永动机，再完美的运转也总有停摆的一天。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产量首次超过煤炭大省山西。曾经的产煤大市榆林，其煤矿产量只有鄂尔多斯的一半。榆林开始不声不响走向了众多煤城步履维艰的黄昏。与此同时，强劲的西北风却掠过鄂尔多斯高原，铁马金戈的大寒时代似乎已在这片土地上回归。讲述成吉思汗生平的展览简介上赫然写着，这位伟大的勇士在13世纪初期经过这里时，曾盛赞鄂尔多斯是个天堂，是老人和孩童最理想的家园。也是这一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迈克尔·布朗来到康巴什新区，却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发表一篇摄影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是《鄂尔多斯一座现代鬼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曾对鬼城下过明确的定义，是指那些资源枯竭并被废弃的城市，属于地理学名词。 但迈克尔·布朗对康巴什的描述却并非源自资源枯竭，而是抨击鄂尔多斯富人们往往占据着多套房产却很少入住，因此新城新区因空置率过高，夜晚漆黑一片，呈现出一派鬼城迹象。这篇报道写道，康巴什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行走。鬼城与草原迪拜两个充满割裂感的标签，一时间将鄂尔多斯牵引到了城镇化过速以及疯狂的造城运动的舆论标靶中心。当地政府似乎在汹涌的声讨声中清醒了片刻。2012年，鄂尔多斯市市长在一次访谈中突然提到，鄂尔多斯作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路径，要促成自主产业多元化。当时鄂尔多斯由煤炭置换了7-8个非煤产业，包括汽车装备制造业、以电子信息和云计算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等，并引入了大量人才。鄂尔多斯政府期待着经过3-5年，鄂尔多斯便可以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短时间将毫无产业基础的城市建成一个工业城市，似乎是天方夜谭。呼啸而来的资本最真实的意图依旧是觊觎煤炭开采带来的巨额财富，但当时众人无法预知的是，这是煤炭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年。从2011年开始，全国煤炭的市场需求量就出现了停滞甚至萎缩的迹象，煤炭市场开始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从需求侧来看，一是当时国内主要耗煤行业如冶金、水泥增速放缓，生铁的产量、钢材产量同比增速也都出现了回落；二是全国多雨范围有所增大，区域性强降水过程较常年偏多，水电行业登台唱戏，国内市场对火电的需求持续下降。然而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全国煤炭的基本建设投资却一直在大幅增长。数据显示，11-5时期中国煤矿基建投资高达1.249万亿元，平均每年投资2479.94亿元，是15时期的5.54倍。2011年更是一年投入了4700亿元，相当于15时期的2倍。2012年的投资继续增加到5570亿元，并且十多年来，鄂尔多斯、榆林、大同地区间的煤矿产量在相互比拼，央企与地方国企也在跑马圈地。一位煤炭资深人士直言，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超能力生产不是秘密，每年统计产量数据要比实际产量小很多。当然，转化不够、大气环境制约、新能源快速发展等也是因素之一。由于受制霾影响，各地政府都不得已对周边电厂的燃煤量提出最为严苛的要求，煤矿老板们对此颇有微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供需失衡与环境制约内外夹击之下，煤炭行业的末日在2012年年底彻底到来，煤炭价格开始断崖式下跌，单一依靠煤炭资源的鄂尔多斯在一夜之间神话破碎。2011年9月，投产运行的一家中大型民营煤炭企业入局时投资了12亿元，以出产粉煤为主，但他们的老板只过了不到一年的好日子，粉煤的价格就从340元降到170元。这个煤厂能储煤50万吨左右的仓库，储煤量早已高达45万吨。负责人面对镜头表示，3-2天煤再卖不出去就只能停产。然而能够停产的企业还算幸运，还有一些煤矿主的矿是承包的，开采时间有限，尽管煤价不断下跌，但为了降低购买煤矿时的财务成本，他们仍旧不得不在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至少可以先回笼一部分资金。在煤炭运输的主干道包府路上，以前常常堵车，最长一次达到几十公里，可是这已经不是拉煤司机们的烦恼了。煤车司机们每天的生活变成了在道路沿线的小饭店和几个同行打打扑克聊聊天，除了等待与祈祷别无他法。而这些煤矿附近的小餐馆虽然常有没有生意的拉煤车司机驻扎，生意也不好。所有人都明白，在这里就是靠煤，煤好了什么都好，煤不行什么都不行。随着煤炭经济的齿轮逐渐停止转动，整个鄂尔多斯都开始停摆。2013年，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由2011年的48%断崖式下跌至3%，商品房销售面积2011年同比下降18%，2012年同比下降至47%，住房销售额同比下降49.4%，房价一路下滑，原先7000元每平米左右的房子，在2013年仅为3700元每平米。昔日标价2-3万每平米的高端住宅，如今降至1万元以下，都鲜有人出手。走进市中心的银行，经常能看到银行员工们边嗑瓜子边聊天，因为鲜有人办理业务。就连某保险鄂尔多斯地区分支公司领导都因为没有生意开启了小卖铺。资本向来可以同甘，却始终无法共苦，趋利避害的外来淘金者最先风光涌入，也最先落魄逃离。不少出租车司机迫切地表示，自己和出租车公司的合同一到期便会离开鄂尔多斯。更普遍的是，当地私人集资公司的老板离奇失踪，本钱都收不回来，是大部分参与民间借贷这场投机游戏的人的最终结局。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在鄂尔多斯主要道路两旁的视频显示屏上，有时还会播放逃离鄂尔多斯以躲避债务的开发商的大头照。冷清的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环卫工人拿着扫帚清扫着并不需要清扫的大街， 不管是康巴什新区还是市内核心位置的小区，夜晚依旧是星星点点，漆黑一片，车水马龙散去，默默无言成为了鄂尔多斯的主基调，空气中弥漫着烟火散去后荒漠本底的味道，鬼城说辞一语成谶。此时鄂尔多斯政府还在乐观地制定着逆势而上的目标，希望2013年全市 GDP 突破4000亿元，增长 11%， 财政总收入达到870亿元，增长 6%。 其中煤炭不但不能减产，还要计划增加产量6000万吨左右，但事实是直到2014年情况依旧在恶化，鄂尔多斯的亏损情况达到了峰值，亏损额达近87.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彻底告别了以往30%到40%的增势， GDP 两位数的增长也成了过去时。2015年，央视的一篇报道称，当时鄂尔多斯区域内的煤矿有一半已经停产，但一位当地的煤炭从业者则袒露，实际的比例要高于此，可能接近70%。濒临绝境的煤商们将银行与政府视为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某大型民营能源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连夜给政府发去了求助短信，在短信中他声泪俱下，表示银行的隔岸观火会毁掉一批好企业，如果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营煤炭企业将会大面积死掉，并特别说明这是当地企业共同的诉求，毕竟鄂尔多斯的地方大型企业均有互保关系，如果有一家的资金链断裂，必然会波及到其他企业，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每家企业都是上万名职工，一出现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政策，从下调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规范和减免铁路运杂收费等方面，想方设法的为煤企减负。与此同时，在资源城市治理的教科书中，工业产值一度占全国40%的德国鲁尔工业区，通过调整工业结构的复兴之路，似乎给了鄂尔多斯的商人们一条可借鉴的出路。2019年，鄂尔多斯煤炭落后产能退出30万吨，非煤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0.6%，其煤炭经济开始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将煤炭转化成天然气、化肥、乙醇等千亿级的工业园区规划了好几个，同时绿色能源也被写进了规划，当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容量达到313万千瓦，包括风电40万千瓦、水电76万千瓦、生物质发电6万千瓦、太阳能发电192万千瓦。欲望退潮后，鄂尔多斯人终于褪去了一身澎湃与满目荣光，学会了在质朴与迷茫中孕育希望。上世纪50年代，荷兰人在格罗宁根市的海岸线边发现了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同时也是世界上第10大的油气田，荷兰因此迅速成为了欧盟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然而到了80年代，气田即将耗尽，荷兰因丧失了其他产业的创新性发展，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学上，人们将这种在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或城市，由于过分依赖资源开发而忽略了对人才及其他产业的投入，最终反而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鄂尔多斯因煤而盛，但物欲横流不过喘息，临渊而立才是宿命。十年生机勃发，如日方升，却只用了3年，一落千丈，行将就木。经历浮华之后，鄂尔多斯终于重归沉寂，只剩四处散落的致富梦想，劫后余生的窥探与慌张。但庆幸的是，站在煤炭市场回温的潮头，他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如今如果你再问鄂尔多斯人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懂得熟忍拿捏话语分寸的地方主政者一定会告诉你，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